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0号，公元2017年7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为达赖喇嘛庆生，藏人代表指离开了政治领域，中国其实便不再强大。洛桑森格加入呼吁中共政府放行刘晓波行列。疑似因边界对峙事件，中共取消印度记者访问西藏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邀请各界一同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2岁华诞。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致辞时提到中共对邀请尊者的国家所实施的打压，以及各国民间对尊者不减反增的爱戴，强调一旦离开了政治领域，中国就不再那么强大。昨天7月3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等机构与台湾各界代表一同提前庆祝尊者的82岁华诞。活动全程由西藏的天空脸书页面进行了直播。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在活动上致辞，介绍了尊者的三大人生使命：提升慈悲等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间的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宗教传统文化、藏人的福祉利益。达瓦才仁呼吁各方协力助尊者实现这些宏愿。他说，
显然达赖喇嘛所有的愿望或者他自序的这些使命，其实都需要作为人类一份子，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能达成。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借达赖喇嘛尊者82岁华诞之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个发愿，要尽自己的所有能力去帮助达赖喇嘛实现这三个使命。相信我们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用慈悲或信心可以化解所有的障碍，甚至是仇恨。
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属于全世界，他的精神感染力受到世界普遍的认可后，达瓦才仁也指出，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用先邀请后道歉的形式来应对自己的信仰与来自中共的压力，实属小国的无奈。
但是如果离开了政府或者政治这个领域的话，事情就会比较简单，或者是中国也就不再显得好像那么强大。
上月尊者受邀出席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典礼，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中领馆授意下试图怂恿学生发起抗议活动，但未果。最终在该校的活动上，有25000多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方人士前来聆听尊者演说。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政治因素，作为倡导慈悲宽容的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在这个世界是深受广泛欢迎的。当下国际社会正在致力营救患难的诺奖得主刘晓波与他的妻子刘霞脱离中共的迫害，达瓦才仁也在庆生仪式上呼吁大家都为已经遭关押9年多的这位人权斗士祈福。前台湾立法院委员陈洁如、现任立委尤美女分别致辞向尊者致意，立法委员林昌佐则分享了自己办公室中的巨幅达赖喇嘛照片，帮助他面对争议困顿时能够保持冷静。他说，
我相信在全世界像我这样子的人应该很多，不只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不只是西藏人民，我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不是藏人，但是受到达赖喇嘛的帮助，在每一天都得到他的帮助。因此我也相信全世界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希望达赖喇嘛可以长命百岁， 也很希望达赖喇嘛早一天可以带藏人朋友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但是我们台湾人民也很希望达赖喇嘛早一天可以来台湾，跟我们所有的人相见，所有支持他、信仰他的人。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与成员，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与台湾藏传佛教法脉等机构的代表先后上台致辞，为达赖喇嘛的华诞送上了祝福。另有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班学员以及台湾与西藏的歌手在活动上献唱。据介绍，在尊者公历82岁诞辰7月6号当天，台湾藏传佛教法脉将在西藏基金会的协助下举办净运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纪念尊者的华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近日查出身患肝癌晚期，获得保外就医。国际社会力促中共政府让刘晓波得到最佳的医疗救治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亦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放行刘晓波夫妇。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在被关押9年多后，近日查出患有肝癌晚期后，获得保外就医。目前据悉，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院接受治疗。刘晓波的病情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7月1号发布声明，要求中共政府放行刘晓波前往国外接受治疗。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在声明中表示，得知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身患肝癌的消息，内心非常悲痛，所幸已获得保外就医。综合媒体消息，美国与德国均发声表态，愿意向刘晓波提供人道救助，邀请他前去接受治疗。然而刘晓波至今未能离开中国，且病情在不断恶化中。司政洛桑森格表示，得知刘晓波的病情不断恶化，深感焦急。中共政府应尊重人道主义，允许刘晓波夫妇前往国外救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为刘晓波的健康祈福。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近日亦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许多来看我的人都一再的期望我能为刘晓波的健康祈祷，我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当今最佳的医疗服务，并祈愿他能够成功的战胜病魔。刘晓波是中国著名艺人士，曾因参与8964示威而遭捕。2008年，又因起草要求中国修宪改革的08宪章而遭捕。次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判处11年徒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长期遭受中共当局软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在位于中共控制下的西藏、印度西京以及不丹三国交界处，中印军人出现对峙。随后，三国官方分别就此争议表态，中共则一度禁止印度朝圣团体经乃都拉山口入境朝圣，近日又取消了印度记者团访问西藏的行程，疑似就此采取的报复措施。上月26号，中印军人在藏、印、不丹三方交界处的洞朗地区发生对峙推搡的事件，过程被人录下并于网上流传。印度批中共当局越界修建公路设施，中共则称印度挑衅。而后 中共当局迅速采取报复行动，将准备经边界乃都拉山口入境朝圣的印度团体阻挡在外。今天又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一支印度记者团原定访问西藏的行程也遭到北京当局的取消。夹在亚洲两大强国之间的不丹也公开向中方提出不满，指出中共在洞朗地区的建路工程为不合法，要求中方立即停止这一建设工程。不丹与中国未建交，因此是透过中部两国驻印度大使馆而递交的照会。不丹中印大使朗杰受访时强调，洞朗为争议地区，不丹与中国有协议，应保持当地的和平安宁。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告诉任何西藏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的最普遍的原则，尽管解释的不太全面，但我仍然相信人们一定会记着某些语句背后的力量，人们又会稍微了解到谁在欺骗谁，谁又在保护这种给予了我们重获自由的自信。倘若一个西藏人连这一点都不能明白的话，那么他就是欺骗这种压迫的对象。倘若一个西藏人明白这一点，可又不告诉朋友或者不教导同胞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在西藏事业的前进之中出现的某些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以这种方式引导西藏人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一个更加客观的理由，即别人是拿共产主义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我们只能拿出民族自由的武器从共产主义的殖民地解放，并且是立刻解放出来，在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将会成为新的历史时代的新的导火索，因为这个行为是正当的。我是说为自由的民主而奋斗的行为是正当的，或者中国利用共产主义的方式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野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正当行为呢？或者我说蔚蓝的天空是西藏的天空，人和自然和谐是西藏的社会，纯情而善良是西藏的人，虔诚的信仰是西藏人时，我毫不怀疑地说我已经完整地总结了西藏的整个社会。但是在从共产主义欺骗的方式进入这个社会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里充满了破坏分子，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军队、警察、间谍、妓女、投机商、被奴性的人以及监狱等。因而我又毫不怀疑地说我又总结了当代的西藏社会，但这个社会是我们应该摒弃的，它将远离我们也远离人类社会，请拿起思想的武器，用你的脑袋来击倒他们。所有的人类正当行为最终能够获得人类的支持，包括我们敌人的支持。或许有人说共产主义的势力太大，我们很难争取正当的利益，所以我要退出你们的行列之中，暂时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等共产主义势力变小了，我再来帮你们。但是这个问题恐怕有点不可能，所以我们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对抗时，把你放置在最后一排的后位，让你亲眼看到我们是如何为自由与共产主义的中国对抗的呢？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